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3年2月3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呀一起来讨论啊三个话题。那么第一个话题呢是一个热点快评，那么中国间谍飞船飞越美国五角大楼，决定暂不击落。这是热点快评。那么第二个话题呢，我们要讨论就是说啊这个卡脖子的问题。这个卡脖子问题是呢，习近平啊练到了11年，但是呢核心技术的秘门仍在西方的手里吗？那么第三个话题是地摊经济卷土重来，李克强人走了茶未凉。这是我们要关注的三个话题。那么我把我们今天这个三个话题的讨论嘉宾先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那么第一位呢是来自啊英国伦敦的那么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明先生。纪先生你好。
小平好，群众好，大家好。
那么第二位嘉宾呢是中国民主党主席啊王俊涛先生啊，他来自新泽西啊。王俊涛博士你好。
各位朋友好。
这个美国官员啊2月2号说呢，美国正在追踪一个疑似间谍啊这个气球。那么过去2天呢，美国发现了这个气球。那么这个官员说啊，美国有非常高度的信心，认为这是一个中国的高空气球。那么这个气球呢飞越敏感地点收集信息。这个官员说啊，美国确实让包括 F-22 在内的战斗机呢做好准备。那么他们说一旦白宫啊给了指令之后呢，那么就要把这个飞机啊把这个气球给击落。但是最后呢，这个五角大楼方面的信息是建议不要击落。那么最后啊五角大楼说那就放过他吧。那么这个间谍气球呢，他提到什么东西，提到这个球这个地发现的个气球飞跃的一个地方呢是蒙大拿州啊。这里有马尔姆斯特伦空军基地，有3个核弹发射井啊。那么这些情况呢啊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热点快评的消息。那么我想请问一下王军涛博士啊，您啊看到了这样一个新闻啊，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啊？我们这个油管的这个网友的点评啊已经出来了，他说北京有这么威武吗？啊，你听听您的意见。
对，其实问题不是北京能不能把一个气球送到美国的上空，这点北京毫无疑问是有能力。那现在还是关心着北京送到这个上空究竟要干什么呢？是不是能够实现这个目标？那从五角大楼的新闻这个发布来说的话，北京呢确实对美国的有强烈的兴趣。我们其实这点也不需要让北京或者五角大楼说什么，只要看一下习近平这些年的讲话就知道，他要在2049年要在中国要建立覆盖全球，那当然美国。这个作为世界上最现在最大的一个军事和世界影响政治中心来说，肯定也是在它覆盖范围之内的，就是要发挥影响。那它也要在一个在这之前呢，要对逐步的要对美国的情况做了解，而且发展这方面的手段。那我觉得，所以这个气球出现并不奇怪。就是五角大楼呢，说这个气球目前来说不会造成什么危害，相反把它击落可能会给当地居民带来。不过我看呢，五角大楼这件事更像是一个安民告示，因为。五角大楼说呢，实际上这几年已经看到有这样一个这样的类似气球的活动，而且肯定来自于中国，而且是在一些敏感上空。但是他说，北京现在通过卫星拿不到这个核发射井的情况，他通过这个气球，他们采取措施，他也拿不到，这个价值非常有限。因为我们说是安民告示，因为在这个方面，你可以看到这个美国之音的报道中也说到了。就是当地的蒙大拿州的州长是共和党人，那么我们也知道美国现在呢正我觉得正在逼近一场宪政上的一个争论，就是关于州权到底在联邦的这个中间有多大的问题。在这方面呢，这个因为州长命令国民警卫队要监视的时候，可能五角大楼是担心这个蒙大拿州，因为根据州县来说他可能是有权利去捍卫自己的领空的，那五角大楼实际上发这样一个消息可能也跟州长进行了接触，表示呢这个现在目前呢对美国对蒙大拿州没有伤害，但如果击落它可能会当地的居民有伤害。
嗯， 那么这个消息说，这个因为它的这个如果把它击碎的话呢，它造成面积足够大的碎片地带，有可能给人们带来风险。那么这是它没有击落它的一个原因。另外呢，这个报道也提到，就是说这个间谍气球啊，它收集的这个情报的附加值啊不大啊。那么刚才王博士提到了，就是说这个要有一个安民告示的这个作用啊。那么我特别纳闷的，就是说新闻同时提到，过去几年也看到类似的气球活动，但是这一次呢，美国的军方把类似的气球的活动呢给报告出来了啊，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个安民告示呢？季硕明先生。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美国军方，被动的做了一个安民告示，因为这个地方那个州先也发现了这样的一个气球的一个行为，有可能这个地方会把信息这个透露出来。那么我是觉得这个行为啊，就是这个事件体现了一个自信和不自信的一种较量。为什么这么说？如果这个行为是一个政府的确凿的行为，那么这种行为应该属于明目张胆的这样的一种入侵行为。那么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呢，他没有正面的否认，但他很认真，也很霸道的表示不要炒作。那么现在我觉得应该等待中方如何做回应，对吧？当然我自己初步的预判，应该肯定是否认，或者否认与中方有关，或者否认是间谍行为。那么美国呢，这个非常高度有信心的认为这是一个中国高空的气球，对吧？而且它是一个间谍气球，收集信息。那我认为美方可能也应该认为它收集的情报是有限，所以呢，这个过去好几次有发现，也没有公开的这个告示，也没有去揭露它。那么从美国政府的表态来看，这个气球对美国的这个影响，这个军事的这种情报的影响不是很大，就像刚才军涛所说的，所以美国有这一份自信，你就让它存在吧，对吧？然后揭露以后，那个对可能对民众有会有影响，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军涛刚才也分析了，就是，中国非常希望迫切的得到美国军方的各种各样的信息，那在卫星上得不到，那就直接用气球的这个方式。那么这个里边我们就看出了这个两个国家自信和不自信的一种较量。小平。
好，我非常关注的就是这个可能造成的后果。那么，我们都知道，就是说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啊，好不容易啊要去北京访问一次，而且是马上就要进行。那么，这个间谍气球的这个事件呢，会对布林肯这一次中国之行呢产生什么影响？王俊涛博士。
对，其实我觉得国防部这个说明更像是要确保布林肯之行能够落地。就是我们知道，拜登上来之后，他对华政策实际上他有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呢，就是核心要点是要对中国进行长期的竞争，他不谋求改变不主动去改变中国的制度。但另外还有一个两翼，就是一体两翼吧。一翼呢，就是要在战略上要对中国进行围堵，把它的军事，特别是军事上的影响和挑战国际秩序的野心围堵住，得通过一系列国际同盟。我觉得这个基本上在这2年达成。另一方面呢，美国作为世界领袖，对于人类的命运的一些话题呢，有重要的领导作用，比如像环境啊、瘟疫防控啊、军备控制啊，还有像太空和这个极地，还有深海的开发，这些都需要中国作为呢有能力的这个大国要跟他合作。这样的话，美国还需要跟中国合作一面。在这方面，我觉得现在呢，美国在后2年，拜登后2年期间要放到这儿来，所以你可以看到，从在见面之后跟习近平见面就是双股，两边都在降温。美国其实也急忙对台湾可能也在施加压力，要蔡英文把话放软。蔡英文现在话也是一软再软。那这样的话，我在现在布林肯要去的时候，其实要落实一些事情。那可能要担心到这件气球事情，特别是如果是蒙大拿州的这个州长和蒙大拿的国民警卫队依据州权要进行自卫的时候，因为刚才季先生也讲这是个入侵，当然是不是入侵呢？如果我们可以看一下蔡英文曾经在解释中国有一些很高的，从一个很高的角度飞越台湾上空，他说超过一定高度之后呢，他说这个就不算是领空了，这个到底国际法怎么界定的？我没有去查过。不过呢，我就想说，在这次美国军方解释也可以强调，这是在商业领空上的一个比较 高的高度上，就是那么回过头我们这话题，我觉得呢，主要是美国还是希望布林肯之行能够有成果，所以国务院呢，这美国五角大楼做了这样一个解释，这个安民告示呢，也是想替布林肯之行做一个铺垫，不让这个事情呢影响发酵。
嗯，这个我们这个网友啊，有个网友说，他说这个中国啊，这个啊热气球应该是政治意义大于啊收集情报的意义啊，这是我们的油管啊纸上谈兵的网友啊，他的看法啊。那么我想请问这个啊季说明先生，就是说美国现在呢啊在围堵中国，那么再说中国的这个威胁。那么这一次这个间谍气球飞越美国领土这个事情，会不会啊对这个中国威胁呢啊推波助澜呢？
啊，可能从民间得到这个消息会比较震撼。就今天我看到这个消息，我也觉得是蛮震撼的，对吧？那个直接就进入了。但是这个从美国国防部这个五角大楼这边让这个事件在不断降温的这个情况来看，就是也，而且他也透露了，已经不是第一次，前面就有，就是美国军方也没有把他当回事，不在乎他，那么一直在盯着他。那么这个降温的角度来看，就实际上没有把他提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那所以我是觉得也不会这个影响这一次布林肯的这个访华行程，因为布林肯的访华是。这个美国和中国在那个互相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以后，两国领袖见面以后的一种这个要缓和双方关系的一种承诺，所以我想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这个来那个影响啊两国这个外交人员这么大的一个见面活动。小兵，
好。我们两位嘉宾啊都认为啊这个间谍气球呢对布林肯的行程的影响啊不大。那么因为这个是一个热点快评，我们就简单的请两位嘉宾呢点评到此啊。那这个话题呢我们就打住。那么我们的其他节目呢会继续的啊在未来的时间呢关注这个间谍啊气球的事情。那么现在呢我回到我们啊原来准备的这个话题的讨论啊。那么下个话题我们要关注就习近平啊11年啊练到卡脖子啊现象。那么核心技术密门呢是不是仍然在西方的手里，我们欢迎啊观众朋友们呢继续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和发表您的看法。中共政治局啊1月31号呢举行20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呢在讲话中呢再提发展的安全性和主动性问题，解决外国卡脖子问题。从2013年开始呢，习近平念念不忘卡脖子问题，指出呢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最大的隐患，但中国官媒披露呢芯片、发动机材料、数控机床、工业软件等一系列关键零部件呢中国仍然依赖西方。与此同时呢，美国自去年十月颁布一系列针对中国实体的半导体芯片产品和制造设备的禁用措施，在技术、人才、资本上全方位围堵中国。北京念念不忘的举国体制是否仍是解决卡脖子问题的灵丹妙药？旨在扶持中国芯片业的千亿基金收效甚微，和美国联合台日韩和等主要半导体技术强国对中国进行出口围堵，北京手里有钱又能如何？还有呢，西方卡脖子呢是否会加速中国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那么这些问题呢我们要请两位嘉宾呢做详细的讨论。那么呢，首先我呢啊我看到了一个中国海南啊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池福林在2022年啊博鳌亚洲论坛上面的一个讲话啊，他援用了一些数字啊，我觉得有点意思啊，作为我们的这个节目啊啊开场的一些背景资料。他说呢，就是说根据工信部啊18年对全国呢30多家大型企业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调研结果呢， 中国32%的关键的啊这个基础材料呢为仍然为空白，52%依赖进口，95%以上的高端专用芯片，70%以上的智能终端处理器，绝大多数储存芯片依赖进口，高档数控机床、运载火箭、大飞机、航空发动机、汽车等关键啊加工生产线上的逾95%的制造及检测设备依然进口。所以说，考虑到当下的这个现状呢，啊，和习近平啊，从2013年就一直在念叨这个卡脖子的问题。我想请问呢，就是王俊涛博士，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卡脖子的问题呢，好像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啊，并没有就是说成为媒体关注的这个热点，是不是习近平上台之后的一个独特的一个现象？
是这个，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啊，在决定改革开放决策的时候，他对国际形势以及中国的发展机遇有一个基本判断，就是和平与发展将是主旋律。他说会有一些战争，但中国不要出头，中国要韬光养晦。在这个过程中间呢，中国要抓住发展机遇，化敌为友。所以你可以看到从这个从江泽民，实际上是从胡耀邦、赵紫阳时期到江泽民、胡锦涛时期，中国基本上是采取把过去传统的毛泽东时期的敌人都要变成自己的朋友，甚至变成自己的依赖对象。那我们可以知道，共产党本来是搞什么叫革资产阶级命的，最后呢，美国的大公司这些巨型的这个跨国公司呢，都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老朋友。那么在短时间能变成老朋友，那像这样的一个发展战略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发展的红利。所以美国呢，当时在说习近平上来之后，美国对华政策转变，也说他们有一个判断失误，就是以为中国在发展中这个尝到了和平发展红利之后，会进一步呢加深跟国际社会的合作。但是呢，习近平上来就提出了安全问题。当以安全问题作为这时候就要是化友为敌，就是包括那些朋友，他要看是不是两面人，是不是可能要利用朋友这个身份来针对中国。所以他一上来之后，他就提出来了要平衡发展与这个安全的这两方面的考量。那从安全角度考虑，当然我们可以让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对中国这些巨无霸的这种网络上的这些公司进行了这种整肃。这种整肃呢，他不惜让中国的经济啊这个滑坡，要完成这个整肃，包括把一些中国在国外大举进行投资呢，这样这个在美国实际上还没有采取措施的，他就采取措施。这些呢确实是导致了中国的这个但是呢卡脖子这件事啊，就是如果我们把池福林的这个标准拿来评价美国、评价世界各国，你会发现其实所有国家都经不起这种检验，要用这样一个安全概念都经不起检验。包括那美国的芯片现在谁手里呢？在台湾手里吗？那这美国人用的手机绝大多也不是美国生产的。你要从这个角度，美国可能对全球的这种依赖比他还要强，就比甚至比中国还要强。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的安全的这种荒诞性就更加凸显了。在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依靠，就是甩开别的国家享受高科技的发展红利，享受经济发展的红利。如果习近平要用安全的角度把中国从国际市场剥离出去，和国际分工体系中全球化分工体系剥离出去，那当然会招致别的国家的反弹。这种反弹结果就是别人都知道，那你想想这时候提安全问题，就是将来有一天如果你开战了，你不想受制于人，那别的国家当然就要开始卡你的脖子。但一旦人家要卡脖子的时候，你再想发展就更难了。
嗯，这个王俊涛博士讲到了这个习近平把这个安全的这个事情呢凸显出来啊，慢慢的拉大了跟这个科技强国的之间的这个距离啊。那么这个从科学技术的发展来看呢，确确实实就是说美国啊都受制于啊台积电的芯片，但是台积电人家可不卡美国的脖子啊。所以这个问题比较独特，因为你要找到问题的这个啊解决的方案，你要先要分析这个问题的原因。那么季双明先生，你怎么看待这个啊卡脖子问题现在在中国成为这么大的一个问题呢？
这个就是刚才我觉得你原来提的问题就非常好，它成为习近平新时代的一个伴生现象。那这个就是意识到他的处境艰难，这个所以他会把这个问题一直念念叨叨在讲。这个实际上也符合他对任何事情环境极其那个担心的这样的一种性格。所以从2013年政治局 这个集体学习当中他讲这个啊比较碎片化的讲这个卡脖子的事情。后来我就发现我在网上看比较系统的讲是2018年以后，就是中美贸易战以后，他是真真实实的感受到卡脖子对他的执政的威胁。那么还有一点，我认为从他个人来讲，他的控制欲极强，即使是登上了最高权力的这种巅峰，仍然想着要控制一切。我找了一段2022年8月份习近平在辽宁考察企业时候强调的，要时不我待的推进这个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他还要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你看他这个这种控制欲啊，那个不管那个控制的是什么，他都有这种只争朝夕马上要拿在手上的这种念头。事实上我觉得美国为那个首的西方社会卡的不仅仅是中国的脖子，以他的那个科技力量可以卡全世界的脖子。那因为美国是世界这个科技强国，这个是毫无疑问的。那么这种现象在江湖时代也曾经有一些，但只是不卖关键的高科技产品给中国。为什么过去少有卡脖子的这种提法和现象？那你比如说美国早年还没有限制芯片的设备提供给中国，那么现在习近平上任，美国要卡脖子了呢？我觉得这里要想想你的脖子是怎么来的。你和美国与西方国家红脖子瞪眼，让世界感觉到了什么？美国为什么要出手单单卡的就是你的脖子？那其实这才重要，明白了这一些啊，你才能尽快解决卡脖子问题的关键。小平，
嗯，对啊，这个要明白是怎么卡脖子的啊。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有一位这个啊推特网友啊，叫 ZO10Z 啊，股票公司，他说卡你脖子的是体制啊，不是美帝啊。那么这个观点呢，跟季说明先生的观点呢啊，非常的啊接近啊。那么我们接下来问，就是说这个中国领导人啊，现在面临这个卡脖子的问题呢，他就要想一些对策啊。那么现在这个谈的最多的这个对策呢，就是所谓的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的举国体制啊。那么这个举国体制呢，现在似乎成了习近平和中国的这个智库民间官方的一个，就是说这个指望啊解决卡脖子问题的啊这个一个诀窍。但是呢，原来的科技日报的总编辑刘亚东啊，他现在啊是南开大学的新闻啊与传播学院院长，他就说呢，他以往的举国体制呢不适合解决啊半导体芯片的问题。那么他说这个原子弹啊不是商品啊，你可以啊没有产业化的问题啊，但是呢这个芯片不一样啊，芯片你做出来之后呢市场不接受，等于你做出来是个垃圾。因此呢他认为呢传统的这个举国体制呢解决不了当下的一些科技的卡脖子问题。那么王金堂博士你怎么看呢？
对，其实我觉得习近平呢他没有做过技术开发方面的事情，所以他不了解技术啊，其实是一个生态，技术是生长出来的进步。所以你可以看到习近平在谈到卡脖子问题，同时要强调中国要解决卡脖子问题的时候，他提出中国要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就是要跳过呢一个发展阶段来进行发展自己的这种技术创新体系。但是呢技术创新这个实际上它是有许多部门是高度关联的，它不是说你在这个方案你发现你短有个短板你想补就补上的。比如芯片涉及到了刻度机，刻度机其实在这之外呢还有好多什么软件的这种设计啊，芯片拿出来之后还有一个软件设计，芯片有三个层次上的发展，这三个不同的方向，所有这些实际上都在西方也不是一个国家来完成的。比如日本在半导体材料上就占了很大的优势，这样这个中国的专家也都谈的比较多了。那么中国现在我觉得习近平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在于他想实现跨越式的发展，有点像搞大跃进式，想让这个亩产想增长，这是违背规律的，违背技术发展的规律的。那特别是在前，如果你在前要搞技术开发的时候，他这个投资很大， 让中国要想独立的，几乎要搞出一个跟整个世界，因为现在世界在进行合作呀，比如像欧洲、美国等等，就在芯片这上面呢，就世界各国在合作，在合作的过程中呢，中国等于要独立开发出一个自己的体系，这个呢是很难的，几乎是不太可能的。特别是呢，技术创新越到创新的前沿的时候，越是需要自由的发挥，越是需要一些呢人在各个领域中进行探索，越是需要呢很多的企业在很多方面呢进行这种试错性的这种发展。这个用举国体制什么从高叫什么这个叫高层设计啊、顶层设计啊等等，这些不但不能解决问题，相反呢会进一步恶化问题。我们就以现在的信息产业技术革命来说，当年在这个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日本已经在电子产业超越美国，他们美国和日本都知道下一轮的技术政经的这个重点在信息技术上。那么在这方面，日本呢通产省呢调集官产学三界的精英进行研判，都说数码呀、数字的发展没前途，还是模拟的，所以他们就开始进行了调了几千亿美元进行，最后呢到硅谷那几个小屁孩就是说啊，撅着屁股在家里搞什么，在老爸的车库里搞苹果，还有这一批像微软这些一批的这些老板，让他们去在美国呢用这样一个自由的体制实现了创新之后，其实不光日本的产业的企业落后了，美国像 IBM 呀、通用啊等等这些企业也都是几乎从世界的一流企业差点被淘汰出去，如果要是仅仅要靠电子产靠这个信息技术产品。所以我觉得信息科技体制的前沿开发是绝对不能搞顶层设计，那更不能搞什么举国体制。
啊，这个王俊涛对这个大跃进式的举国体制啊，非常的这个有批评的这个态度啊。那么现在呢，这个我们都知道，美国啊，这个为主啊，联合一些盟友呢，对中国进行这个围堵啊。那么有一种观点认为呢，就是说中国半导体的机器设备啊被卡脖子的结果呢，最后呢就是即使中国的企业身上啊拥有大量基金的钱啊也没有用，最后呢可能沦落为一个烂尾的这个投资。所以这就面临的一个问题，就中国现在感觉就是给人感觉就是不缺钱啊。那么这个不缺钱是不是能够解决这个卡脖子的问题呢？我们听听季硕明先生怎么看呢？
哎，曾经有这样的说法，钱能解决的都不是问题，这个在中国大陆很普遍。但这个世界钱不是万能的，那中国现在如今遇到的科技问题啊，根本其实我觉得还不是卡脖子问题，那简直就是釜底抽薪，让你一事不成，这个你根本就有钱你也搞不定，对吧？我们知道曾经中国吹嘘这个厉害了我的国，觉得有些钱了就可以世界第一，赶超美国，鼓超什么新四大发明。那么这些四大发明技术含量有多少我们不知道，现在全世界都有了，什么高铁、支付宝、共用单车和网购啊等等，对吧？你一鼓吹马上就发生了中兴的这个断芯事件，对吧？你想以钱来解决那是另外一种浮夸，我是这么觉得。那今天中国科技和美国的科技差别不是因为钱，那你想连卡脖子啊，你要解决卡脖子的问题，这个命门都在美国手里。就为什么这么说，好比你现在盖起了一个漂亮的房屋，外表好看，但是你的地皮地基都是人家的，你能说你拥有了自主权吗？那中国的国产那个商用飞机 C919 最近要飞，但发动机还不是自己的。那所以这个解决卡脖子的问题啊，是一个综合实力的一个提升的问题。那10000亿，那个很多说要投资这个半导体产业，这个扶持计划就可以使得半导体芯片云开日出，这简直是太天真了。那你比如说中国大陆近70%的外资融资来自香港，近50%的海外资金的投资来自香港，所以说中国的外汇的外资命门在香港手里，而香港金融的命门还是在美国手里。如果美元的这个和港币的这个脱钩，那个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就没有了。但是我觉得归根结底啊，中国的命门最终还是在自己手里。为什么这么说？ 邓小平当初提出韬光养晦，以和为贵，向美国学习，就是希望中国在不够强大的时候，不让自己的命门被人掐死。那么只可惜邓小平只有邓小平时代，之后就没有邓小平了，是吧？那个现在的领导人看不懂邓小平他的一些观念和理念在国际上的一个影响。小平，
好了，我们刚才谈了一个是北京格外器重的啊这个举国体制，另外一个呢，北京格外牛的部分就是我有钱啊。那么现在轮到了一个就是短板啊，就是我刚才提到了这个啊，这个前啊科技日报的总编辑刘亚东啊，他是人们在说我的国厉害了啊时候呢，他专门来说我的国有一些方面还不厉害，所以说他就列了一个卡脖子的这个35项啊，这个卡脖子的重点的领域啊。后来有媒体采访他，他说实际上不止35项，有350项啊都可以被人卡脖子啊。那么他现在就谈了，成了这个科技问题的一个专家啊。那么他分析这个原因呢，他说别的东西啊都是表象啊，他现在说呢，诸多核心技术领域被卡了脖子呢啊，这全部都是表象，问题的根源实质是我们的基础科学大大落后于美国和西方啊，因此呢，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办法解决不了问题。他说，中国只搞技术开发，而把科学研究这种苦和累活呢，留给了美国和西方发达世界，等他们出了成果，我们再来做应用啊，发展研究。说王军涛博士，你是这个学理工科的啊，而且是有很深厚的这个理工科的技术背景。他说的这个基础科学的问题啊，这个东西有多严重？中国问题有多落后呢？
这个其实我不是很同意他的观点，我也看了他的一个讲话，因为他觉得呢，中国实际上真正的落后，技术落后来自于科学落后。但实际上你要是看一下，全世界差不多科学的研究中心就是在美国，而且那个东西很花钱，世界各国呢也都觉得没有必要。我当时在上北大，我们在上北大核物理时候呢，考时候是想搞基础研究，说那时候都是说什么三大自然科学三大突破吧，就是叫基本粒子、天体演化和生命起源。但是呢，到我们毕业正好赶上邓小平呢进行中国的这个科技产业政策大调整，就要发展民用为主，把基础研究砍下去。也是因为中国获得发展，主要而中国的这方面人才、技术呢，你看主要是来自于美国、世界其他国家培养。其实其他国家也差不多，就基础研究呢，你谁也没法和美国去比。就是在这个情况，当然他提到了日本有一些，但是日本的整体上的发展，他所依靠的基本理论呢也是靠美国。所以也有人说，日本虽然有多少拿诺贝尔奖，像真正有思想的就是一个物理学家，别忘了他名字了，就是他是呢一个有基础研究思想的，其他人拿的都还是应用和半应用。那我的意思说呢，就是中国现在其实刘亚东先生的观点还是向国靠拢，就是说中国应当以一国之力打造一个涵盖科学这个基础研究还有技术开发以及产品的商品化，要打造出这样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产业链。这个我觉得这个在世界各国来说，包括美国，他也没这样的雄心去做这件事，他还是把很多事情外包给了其他的国家。像芯片本来是美国的长项，硅谷长项，但是在英特尔是他长项，但是后来之所以他先是给了日本，后来日本又不干了，又给了南韩和台湾，所以南韩和台湾才发展起来。那是他们后来把注意力放到了进行设计芯片上的这种高端设计上，把那个软件的很多东西也交给了印度。所以这方面呢，就是有的国家我主动的给你一些脖子让你去卡，对吧？没什么了不起的，只要是大家都在合力就是发财，享受发展的繁荣就行。这个习近平呢，我为什么说他很糟糕，就在于他上台之后，他提了一系列的东西，其实让整个的世界对他很警觉，就是如果中国发展了，那真的就像金灿荣说的，所以双赢就变成了你自己赢两次，别人输两次，而不是那两个人同时都获利的发展。这个呢，我觉得带来，所以科技的发展，其实就发展技术发展，本来呢，中国人比较擅长的也不是什么基础科学，自古就不是这样，就是在技术上比较擅长。原来人家跟我在比较说日本和欧洲还有美国汽车体系的发展，也说日本人其实最初他的发展汽车就是往应用方向发展，日本现在也在应用方面中他是比较擅长，搞生产比较擅长，但真的要进入到基础研究，整个亚洲实际上都不行。你说习近平想 自己把它弥补完，我觉得这点可能也很难的。我自己呢，在大学学核物理的时候呢，我是做我们学的是基础科学，但是到了我工作中分配到中国现在原子能研究院做贝塔辐射测量矩阵的开发的时候呢，那是搞实验，那个其实是不一样的东西。而且但是呢，需要的东西也不是说你非要在大学做这个学会它的基本理论，到这里没有多少知识，所以90%的知识是在你实际的工就进行技术开发中用不上的。它就是开发你的大脑了，让你有了一个查阅资料的能力。
嗯，好，谢谢我们王军涛博士啊，对这个基础科学问题的点评啊。这个实际上中国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想把自己跟美国分割开来，把自己搞成一套啊基础科学齐全啊各个方面齐全的啊主动权不掌握在美国手上的这么一套科技体系啊。那么现在呢，这个能不能圆这个梦呢啊？那么现在西方开始卡脖子，所以有一种观点就是说，你卡吧，卡完了以后反而促使我们自力更生，最后建成一个门类齐全的啊世界的科技中心。那么我听听季硕明先生你怎么看啊卡脖子啊能够加速创新这么一个观点呢？
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口号。那他和鼓吹这个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等这样的说辞呢是同出一辙，那是一个浮夸和文革的口号思维。我们记得以前这个毛泽东在《别了，斯图雷登》一文里边说过一句话，叫“封锁吧，封锁10年8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但是我们看毛泽东在经历了10年的封锁后，空喊了口号，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而他走了以后，中国凭着改革开放倒是解决了不少问题。那如今再提这样的观点，他只是忽悠领导、忽悠公众，甚至忽悠了他这样的一个自己。但是我觉得这个中国啊，这个还有忽悠这样的基础，但是世界发展不相信忽悠。那科研需要精神，但更重要的是要踏实去做，那去吸引培养人才，靠的是一个体制制度发挥作用，需要极力的环境，好的，对吧？所以呢，这个我们曾经讲过，好的制度可以让好人那个让坏人变好，那坏的制度能让好人变坏。那中国开放之初有让坏人变好的现象，现在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好人在变坏。那至今中国实际上是缺少助力加速自主创新的条件和基础。小平，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观众啊对第一个话题的点评啊。那么推特网友说啊叫罗兰啊罗兰2377，他说中国大陆的屠呦呦啊，这个是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啊，但是几十年里他连院士也混不上啊。集权邪恶之下是一个系统性践踏人才的体制啊，政治体制不改革，卡脖子的问题呢永远无解啊。那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那个愤怒的小鸟说呢，举国体制就是计划经济啊，在某个方面，在已有技术下，举国体制可以获得短暂高速啊，比如前纳粹德国、前苏联啊，13年前的中国，但是失去创新能力是计划经济的死线啊，贫穷落后不可持续是其逃不掉的恶用。那么王军涛博士，你怎么看这位网友的两位网友的观点？嗯，
对，我觉得他们说的都挺好的。就是说实际上呢，这个举国刚才其实季先生我觉得也说得很好，就是实际上呢，如果我们是靠举国体制，是习近平可能更关心的举国体制给他带来的政治权利，他很享受呢这种政治权利带来的光。他季先生也讲到说封锁10年8年，那我们知道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香港那个论公斤腰的电子表进到中国大陆，把中国搞了多少年的上海表给打败的一败涂地。那时候你要结婚，你要拿到一张上海表的票，那个女朋友对你都会刮目相看。所以我这个这些我觉得网友啊看的呢都会比习近平看得更清楚。小兵，
嗯，这个油管网友呢啊有很多的点评啊。那么冯伟斯特呢，他说搞搞房地产玩玩茅台行啊，住好加工装配换外汇还行，干着干着竟然飘了，突然把目标是星辰大海从纸面玩到现实，突然发现处处卡了脖子。 那个徽章啊，张辉呢，他说芯片是谁的？别人东西也算卡卡脖子，足球没人卡脖子，怎么还是奄奄一息啊？南花花网友说呢，他说上海啊，交通大学在本世纪初搞出来的汉芯，四家摩托罗拉56800晶片抹去换成汉芯标志啊。这个故事呢，我也听说过啊，先把这个提了出来啊。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党和国家领导的要求呢，并且还要世界领先啊，既要又要，本来就是违背客观规律，不以失败告终是行不通的。史克尔网友他说，卡脖子讲了100年，有不会有改善，也不会有解决方案。共产体制下的官员全是反制，不论疫情、科学、经济、民主，都不会尊重专家的意见。H 张啊，台积电到美国打到中国的痛点了，只要中国反对的，这就对了。那么我们请啊季说明先生啊，你任意点评一下这几位啊我们的油管网友的点评。嗯，
对他们那个看到了一个中国本质的问题，就按照中国的思维方式，那这样的一个体制，在一片赞扬声当中是不可能出科技成就的。那你没有一个自由、一个创新的一个环境，那中国目前这个它之所以好像还有点成就，那它的自主知识产权全部是围绕着总章设备技术而来了。如果你脱离了美国的软件技术平台，那个中国看起来在全世界所有的核心技术瞬间可能就会崩塌。那么实际上我刚才一开始也讲了，不仅是中国，其实美国对这个全世界的一些科技都有领先和领导的作用。那你比如说光刻机，还有荷兰，但他们都属于西方的这样的一种势力，是一体的，都是依赖美国的底层技术的。所以回到刚才的这个最早的问题，如果中国本身不意识到这些问题，那他还认为是卡脖子而不是自己的问题，那么这个一直可能永远走不出卡脖子的这条路。小平，
好，今天我们第一个话题呢讨论就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嘉宾香港资深媒体人士季硕明和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东博士呢参加今天的司法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呢都是他们个人的，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与大家一起讨论第二个话题，地摊经济卷土重来，李克强人走了茶未凉。广告，拜登总统呢即将发表2023年国情咨文，这是他首次面对新一届国会全面阐述施政方略，其中如何阐述一些关键的决策，现场将擦出怎样的火花。欢迎在美东时间2月7号晚8点半收看美国之音特别节目。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3号的十四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呢进行现场直播。现在我们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1月30号，北京市在重点商圈组织开展外滩试点的消息受到舆论普遍关注。虽然官方说商业外摆不是摆地摊，但民间有舆论解读为这就是有执照的合法的地摊。此前呢，无锡在2022年12月明确鼓励打造外摆示范街区，上海至2022年9月就不再全面禁止地摊经济。中国即将现任的总理李克强在2020年6月1号在山东考察的时候呢，他说呢，地摊经济能创造就业岗位，是人间的烟火和中国的生机。5天以后呢，北京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地摊经济不适合北京。央视6月8号接着发表，一线城市不宜推行地摊经济，批评地摊经济在一线城市野蛮生长。从地摊经济政策的起伏看，是否说明李克强比习近平更懂中国经济？如何看当下地摊经济卷土重来？地摊经济重现是城市治理观念出现新变化，还是仅仅为了解决当下的经济社会问题的权宜之计？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这些问题。第一位呢是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明先生，第二位呢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博士。欢迎两位嘉宾。两位嘉宾好。
嘉宾好。
朋友们好。
那么这个第一个问题呢，我就想问纪硕明先生啊，就是从政治这个现象的一个角度的解读，就是这个地摊经济的这个回归啊，到底是习近平啊在治理中国经济上他的策略是对的，还是李克强在治理中国经济的问题上呢他的策略是对的？
小平，你刚才讲了一个，这个到底是李克强懂经济还是习近平懂经济？那如果说是习近平懂经济，那就应该习近平做总理，李克强做总书记才更对啊。这个是我开一个玩笑话。那实际上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对错，还是因人而异。那习近平作为党的头号领袖，任何时候他表现出的不仅是要显示其准确性，同时也不能让中国的爱好人物李克强有丝毫的正确性来抢了他的风头。那么刚上任时，我们知道就有克强经济学一说，那他是指 掌管中国经济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为国家经济发展的这个制定了一个增长计划。那么那个时候，英国巴克莱资本亚洲首席经济学家王毅平在发布的研究报告当中列出，李克强经济学有三个重要支柱，那这个三个重要支柱核心呢是向市场放权，这个让利，对吧？这些。但是后来呢，这个李克强的经济学呢就受到习近平的什么供给侧啊、需求侧之类的那个冲击，然后呢就无疾而终。那么后来呢，又有了李克强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微创业，那也根本推不动。那连有成效的民营大企业都不放过，怎么会看得上小微呢？那么疫情期间，李克强提出了地摊经济，一时间民间还是很蜂拥，但很快被高层否决了。那否决的其实不是什么经济学，而是李克强。要限制的不是地摊经济，而是要提出这个经济措施的人，那不让你有建树。那么现在呢，都换上了自己的人，那么一切都可以重新来过。小平。
哦，这个有意思，就是说他不是经济政策的分歧，是就看不上你这个人啊，所以这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解读啊。那么现在我们再从啊经济角度的这个解读，那么王军涛博士呢，你当年也在做经济学周报啊，你搞了很多经济学的这个啊方面的一些研究， 那么这个地摊经济啊，对中国的这个啊经济的意义呢，这个是要需要讨论的啊。因为这个央视啊，当初在否定李克强的这个地摊经济的时候呢，他有个观点啊，这央视财经评论员啊，他是2020年6月8号的文章，他说一线城市不宜推行地摊经济。地摊经济如果在一线城市重新蔓延的话呢，等于一夜回到了几十年前啊！坚定不移的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呢，一线城市经济社会呢可持续发展才有坚实的保障。所以说啊，这个央视财经评论员是否定这个地摊经济的，他的理论就是说要搞高质量，而高质量经济呢，正好是习近平强调的啊这个重点。所以你怎么解读呢？
对，其实从如果单从两个人的经济发展理念上说呢。这个李克强呢强调市场经济，八十年他想继承八十年代改革思路，就是党政分开、政经分开、政企分开，小政府大社会，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然后呢主要的事情交给老百姓自己做，这是邓小平定的，就是叫开放搞活，把老百姓能做的是政府不要做。他就是邓小平，其实一辈子跟着共产党革命他都是搞政工的，但是他最后意识到呢，共产党管什么什么就搞不好，所以他在后来最后的第三次复出的时候，他要搞科学，他让科学家去干活，说党委是做服务的，就给人找找房子、派派车就行了。他在经济要叫企业家去搞，叫地要让农民去种，决定怎么种，他们才是真正的内行。但是邓这个习近平上来就要更改，所以其实他和李克强围绕地摊经济的之争，背后是有经济发展的基本理念之争。习近平虽然也讲市场要在资源的配中去决定。习近平在上台之后的第二年搞的最重要的那个文件，就是改革开放、深化改革开放60条里说，核心呢说让市场在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那又跟他搞举国体制、党的领导什么关系呢？就是回到我们在讨论第一个话题说的，他要实现跨越式增长，这种跨越式增长需要呢国家进行无论是出于政治需要还是什么进行强有力的引导。那么我们看到，其实习近平最早对中国民营经济打击呢，是在这个中美贸易战之前和疫情之前，中国民营经济就按照向松做的说法，就已经出现了坍塌式的这种这个停滞。而这个停滞呢，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习近平想用他的新发展的理念打造新格局。这个新理念的新格局其实落实到两点，就是第一，要发展现代企业的这种观念，符合现代企业观念的企业来发展经济。第二，就是产业结构上呢，要像日本还有香港这像日本和德国似的，以创新呢带动一个制造业发展，而不是像美国呀等等这样地方去搞什么金融啊、房地产炒作呀等等，不做。所以说他对为此呢，对中国的经济大规模这种整肃，我们也知道呢，一大批企业家倒了霉，那么房地产业呀，还有像那个英特尔网页都受到了很大的摧毁性打击。但是在这之前，像首当其冲打击着中国的民营企业，因为这些民营企业，我们知道地摊经济实际上是服务业中的小微经济，制造业中的小微经济，就典型就在像浙江的像温州啊等等这些针头线脑能搞出百万富翁，靠着后来说呢，我在问了温州的一个在企业界和学界都是后来一个杰出人物呢，他就跟我讲，他说后来习近平搞的两场风暴把温州的经济打得几乎都爬不起来，一个就是环保风暴。他说他要求达到环保标准的时候呢，这样就使得很多的小微企业，对吧，他能够赚这个钱，他就是透支自己的健康，透支环境。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他搞的拆违章建筑，我们知道蔡奇当年要搞什么，要让北京现蓝天，就是还把低端人口改出30万人一夜之间赶出北京，这些东西都对中国的民营经济造成了很大打击，因为中国的民营经济主要是靠这个。那么这些这个从经济发展的规律上看呢，我觉得他习近平说呢，像中国的城市啊等等要变得像干干净那也可以，但是我们在纽约看到了，即使像纽约这样的大都市照样还是有很多的地摊经济，你对地摊经济进行一些规范可以，但是后来呢，我觉得习近平呢为了证明自己是伟大的领袖，自己提出了中国的第二个共产党第二个百年的计划，他从政治高度上看这个问题，他就对地摊经济、对小微企业、对民营企业有一种敌视态度。你要简单说他敌视民营企业，那好像也不是，像这个福耀啊，还有像华为啊，还有像宁德时代啊，他其实还是容忍，还是甚至还支持的，就是他心中的要这样的，如果想把这些解读变成这个，其实这就在西方国家也是不会去这么做的。那么所以地摊经济背后的争论实际上是两种发展理念，就是政府管什么，政府和这共产党在经济中做什么， 我觉得更多的其实就是这个季硕明先生刚才讲到的，习近平呢对李克强的提法支持不支持，他从政治的角度上提，从他个人的权威的角度上去提，从李克强会不会给他造成潜在的政治威胁，从这个角度上去提问题看问题，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理念也从这个角度去看问题，以至于呢他现在他提出要市场在资源配置决策呢，现在成了共产党的领导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嗯，这个我们刚才关于地摊经济呢，从政治角度，从经济角度，那么第三个问题呢，我们要从城市管理的角度啊，因为这涉及到北京、上海这些一线城市该不该搞地摊经济的问题。那么李克强在鼓吹这个郭宋这个地摊经济之后呢，那么北京日报和央视都发表文章表示反对啊。那么北京市啊，那么知道他的这个市委书记现在进了常委了，那么央视呢啊，那是党的喉舌，因此呢我们可以解读是党中央的声音，那时候是反对的。那么当时反对的声音什么呢，说呢一线城市不宜推行地摊经济呢，他说看似能一时解决一时之急，但如果此风猛吹呢，后患无穷啊，将地摊经济炒作灵丹妙药是捡到一粒芝麻丢掉一车西瓜啊，也是一些城市的管理者治理放数的表现啊，这是当时的声音。那么现在呢我们看看啊，最新的这个蓝财快评啊，这个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所研究员列日明写的这个快评啊，他说整齐昌亮高大上的市容环境呢看起来确实啊赏心悦目，但对于中低收入家庭而言，他们可能需要一份糊口的工作，也需要便宜的商品和服务。要保障这些烟火气呢，相关机构在治理中也要考虑这些实际需求，要以人的实际需求为管理资本。所以啊，我就想啊，这个两年之内啊，是不是这个北京在城市治理方面呢出现了某种这个观念的变迁呢？季硕明先生。
这个不是观念变迁，这是政治需要，就是现在很多文人啊他都是粉刷师，那根据这个上面的这个啊政策和形势的变化来做一些解读，是吧？那个其实说开了，我相信李克强当初提这个地摊经济，也不是把它作为一个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来提的，他只是新冠以后，那中美贸易战那失业率高企，作为一个权益经济为解决就业问题来推出的，那它只是一个那个发展过程当中的一小步，那在整体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它作用是有限的，这也是事实。那刚刚军涛讲了，纽约街上我去那个也看到有人推着小车卖热狗的，那它作为经济补充和解决部分失业人口的收入，那在伦敦也有这种情况。那么只是在就贫穷落后的国家，早年我去过菲律宾、泰国见过，那个它是比较规模比较大的。那个，其实我相信李克强不是把它作为一个支柱产业，也是一个临时型刺激经济的一个措施，它不可能长久。而且地毯经济啊，在城市当中啊，那个我回上海的时候我也看到，就是你购买门面，在门店里边、商店里边。做经济的做生意的，这就产生了不公平。那人家正正规规买了门面，你却在饭店门口摆了桌摊，那形成了不公平的一种社会矛盾和社会竞争。所以从长远来看还是会规范化的。所以现在媒体这个三年之内不同的说法，因为是李克强要交班了，要下去了。小平。
嗯，好。谢谢啊，我们本来可以提前观众的点评啊，但是没有时间了。那么谢谢呢我们两位嘉宾啊，香港资深媒体人季硕明先生和王军涛博士呢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最后呢要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节目并且参与讨论。我是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